美国特工被困红军城，全乌克兰突击营救，集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开始被扫清。余中基福建舰战斗力只有美福特号的四成。中国麻醉与内幕被揭露，遭中共跨国镇压，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停办。川普南非迫害白人农民，美不参加 G2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9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海外媒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疑似参与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被困顿涅茨克州战略重镇红军城。黑鹰直升机展开两次突击救援任务，最终部队损失惨重。俄方声称，俄军在11月初彻底包围米尔诺克拉德，控制红军城大约 99% 区域。乌军残余部队孤立无助，补给线中断。就在这个时候，乌克兰军事情报局驻乌亚局长基里洛布达洛夫亲自指挥了两次高风险突击行动，使用美国提供的黑鹰直升机进入战区。分析人士指出，这两次任务的目的不是普通的战争支援，而是救援被困的美方人员。西方媒体暗示，红军城内可能有两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被包围，不过这个消息仍未获得任何官方证实。消息人士指出，第一次行动发生于10月28日深夜，黑鹰直升机载有11名乌军特战队员，趁着夜色降落在红军城西北部的工业区空地。任务启动仅几分钟后，俄军侦察无人机发现目标，并展开火力攻打，双方激烈交火。11月30号晚，乌军再度派出两架黑鹰，搭载大约20多名士兵，试图在同一区域部署。两次行动导致乌军总部队损失惨重。根据海外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自2014年以来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美方投入几千万美元资金训练乌克兰特工，并提供先进设备和情报支援。美国前官员形容，这个是对抗俄罗斯的历史性契机。报道指出，布达洛夫被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乌情报系统的关键合作对象，很多重大任务均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直接下达，而非透过北约指令体系。11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前往第一亚速旅指挥部受训，称赞其在前线作战的特殊贡献。乌克兰官方报告并未提及红军城解围任务，但有分析指出，此举可能暗示被困美方人员已成功撤离。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是日日盯住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攰到眼睛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俾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给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7号被通报落马，他之前连日缺席重要场合，6号已传出被捕消息。方鸿惠因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乡下富平人，且是习的清华校友，引发外界关注。据海外时事评论员山河东夫爆料，方鸿惠被带走有隐情。方惠雄和习近平之间关系非同寻常， 习近平早年被打成黑帮分子，打算下放到陕西的时候，方家曾出手相助，所以习近平在得势以后多次提携方鸿渭，俾佢喺陕西一路高升。呢一次方鸿渭突然落马，是一个政治信号，是元老派联合军方共同推动的行动。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喜欢搞老乡系、亲信系，尤其是陕西圈子里的人物，是习早年最深的政治根基之一。而家呢一根基被连根拔起，呢、这个意味住元老派正喺度切断佢喺地方上嘅依托网络，所以方鸿渭被捕系一种象征性质嘅清算，目的系扫除习近平喺地方上嘅影响力。另外有消息称，方鸿渭同佢四个秘书喺拜观音期间被带到天津陈敏尔地盘审讯。方鸿渭最后结局可能是降级成副处退休，原因是他有40多亿，其中30多亿给了习远平。据海外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方鸿渭涉姚立军案，此案件牵到长期住陕西的习远平。今年7月19日，中央第15轮巡视组进入陕西，带走了西安宣传部长姚立军。蒋望正表示，方鸿渭案真相极复杂，这次巡视背后操刀的人是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向方鸿渭落重手是为了保住习远平，最后结局就是方鸿渭为整个陕西官场孭镬。叶立军当时被带走后初期极其傲慢，因为他是习远平的党羽，姚贪污的钱60%给了习远平，20%俾咗方鸿渭，自己攞咗20%。姚立军曾向方鸿渭香港嘅户口打咗1.8亿港币，咁习远平至少攞咗5.4亿港币。姚立军以前从唔提习远平，出事后句句不离习远平。习远平似乎亦作出咗回应，承诺俾姚立军保外就医，但姚已经唔相信啦。他将习远平和方鸿渭每次下达的任务都保存在微信里面。11月5日下午，福建南正式服役的入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举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仪式，新掌任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仪式。习近平授旗并登舰视察，福建舰满载排水量80000多吨，于2022年6月落水，今年9月推行。舰载机起降训练，福建号的交付在海外引发关注。就事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福建舰有几个无法弥补的弱点。福建舰航空母舰要启动之前，首先要进行预热。这个热机过程一般要用上好几日时间，相反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可以随时启动，不需要额外预热。而福建舰所采用的是常规动力，需要携带大量柴油等燃料，这些燃料亦占用了舰内相当大部分空间。福建舰是中共模仿美军航空母舰并首次采用了通常平直甲板和电池弹射器。新华社报道特别强调，习近平亲自决策福建舰采用电池弹射技术，福建号采用电池弹射系统，这个固然是一大优点，但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整体性能和美国的福特号相比，大约只达到后者的40%左右。美国的福特号航空母舰能够令舰载机同时起降，起降效率极高。反观福建号现阶段未具备同时起降的能力，只能够采取单跑道起飞，令整个行动迅速受到相当大限制。报道称，习近平在射弹综合控制站，他按下弹射器的掣，但射弹器并未搭载舰载机。美军的福特号已经完成实战级的测试和演习训练，包括弹射试验都是以满油满弹的作战状态进行。 单架舰载机的重量一般约为35吨。反观福建号目前进行起飞和弹射示范，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挂载武器，油料量亦仅为一半，和实战条件仍有相当距离。余中基进一步表示，美军的航空母舰实战经验等于是有8年的经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现在。但中共目前的航空母舰实战经验几乎等同零，所以它是一个刚起步。美国的航空母舰已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而福建舰只是刚刚落水，在经验、作战环境以及实战操作方面仍有相当距离，尤其是它的电磁射弹系统在高负荷运转下能否支撑满载情况下的实战需求，仍属未知数。至于舰载机搭载数量方面，目前福建号大概做不到福特号的一半。近日有中国网友揭露麻醉鱼内幕，再度引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网友惊叫，吃的食品除了药里边没有药，其他都有药。网上传出影片显示，水池里边有一大群跳跳扎扎的鱼，有人往水池里边倒入多桶不明的药水，短短一分钟，整个水池里边的鱼全部安静落嚟，唔喐啦，好多鱼浮起身。这个时候，工人好轻松咁从水池里边将鱼捉咗出嚟装箱。据悉，商贩鱼贩子利用药物俾啲鱼麻醉，是为了避免活鱼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激烈反应，减少死亡率。有商户透露，麻醉药有味道，这个药对人体有没有危害他不清楚。将鱼放回干净没药的水中后，大约3到10分钟，鱼开始摆尾，逐渐恢复活力。如果麻药过重或者时间太耐，鱼可能再都醒不回。麻醉鱼的影片揭露后，再度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那什么是鱼麻醉药呢？根据在中国电商平台介绍，鱼麻醉药有效成分均为丁香酚，产品号称只需一滴，鱼任你摆布。一位卖家介绍说，他们的鱼麻醉药很多供应大型运输方面或者养鱼基地，一立方水用大概20毫升。就起到麻醉作用，水产从业界通常会在运输过程中使用鱼麻醉药，俾鱼暂时昏迷，等到目的地后，鱼醒翻过嚟就系鲜活噶。有博主发影片话，海鲜市场上嘅活鱼大部分都打过麻醉药，大家有时买嘅鱼食起身会有一啲好似牙药水嘅味道，就系麻醉药啦。麻醉鱼嘅内幕揭露后，好多中国网友感到无奈，中国人食的食品里边，除了药里边没有药，其他都是药。难怪现在的人口下跌严重，都是食多了化学品，不孕不育了。一位中国博主说，除了将鱼麻醉，一些商贩往水里边加孔雀石绿等工业杀菌剂，是为了保持鱼的鲜活。运输过程中鱼受伤了，亦都不容易死。但这个孔雀石绿会导致癌症。另一位博主称，餐厅里面卖的鲜活海鲜，他们一般都不吃，因为运输海鲜的过程中会加上孔雀石绿等一些化学品。原定于8号到15号在纽约举办首届 Indochina 独立电影节，6号突然宣布停办。负责人朱日坤表示，参加电影节人士持续受到不明势力骚扰，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人权组织批评这个是中共政府跨国镇压的新例证。朱日坤6号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如果他不停止本届影展，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志工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这个导致他处于艰难的境地。目前该电影展已经关闭售票系统，尽快对购票的观众退款。 原定的开幕仪式改为仅供私人朋友参与的内部酒会，不再举行公开放映活动。朱日坤较早前在社交平台面书发出的一篇贴文说，10月30日父亲来电，声调奇怪，要他不要在外边做对国家不好的事。跟着平时帮他在北京处理杂事的一位女士亦告知被有关部门带去，威胁不要帮他做任何事，还说等朱日坤回国一定要发办他。接下来两日，朱日坤收到几乎所有在中国境内的导演来信，声称因为各种个人原因取消来纽约参加电影节的行程。在海外的导演及嘉宾抱怨他们在中国的家属都受到调查或者干扰。朱日坤说，在美国协助他的义工亦因为家人受到威胁而辞去所有职务，到现在没有任何部门或者个人告知他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他犯了哪一种罪行而导致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指出，中共过去10多年严打国内的独立电影，三大中国独立。美国总统川普7日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将不会出席本月在南非举行20国集团 G20 峰会，理由是该国严重侵犯人权并迫害白人农场主。川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表文章说，指控南非政府不作为，阿非利卡白人农民正在度被屠戮，土地被掠夺，所以 G20 在南非举行实属耻辱。川普强调，美国政府将不会派官员出席，我期待明年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主办2026年的 G20 峰会。阿非利卡人是南非及纳米比亚的欧洲裔白人后裔，主要源自17到19世纪的荷兰移民，亦混有法国胡格诺教徒和德国人的血统。他们使用阿非利卡语，信奉基督教，历史上在南非政治和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川普今年2月签署行政令，宣布暂停对南非援助，并要求优先接收阿非利卡人的庇护申请。这个是美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将南非白人列为优先庇护对象。除了种族和土地问题外，川普近期亦批评南非的外交政策，特别指责南非对美国盟友以色列的错误攻击。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到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